弟兄姐妹平安。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阅读神话语。历代至上29章14节，历代至上29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这个周末，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们都知道第45届的美国总统川普宣誓就职。他在宣誓就职的时候，我看到网上大家就在传说，哦，他引了哪一段哪一段的经文。他按手在圣经上宣誓要效忠上帝，要照着上帝的话。他引了一句经文，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的重点是说，不是说历届的美国总统引了哪一句经文，而是说他是不是照着圣经上所说的每一句话去行。圣经上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以耶和华为神的国才是真正有福的。愿美国成为那个以耶和华为神的国，愿中国，愿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成为敬拜耶和华的国家，阿们。那么约书亚在圣经上记载的时候，他说，我的家，至于我和我的家，我要侍奉耶和华。今天我们来到 IMS， 为什么来到 IMS？因为 IMS 是神的家，我们神的家，神的家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敬拜耶稣基督。因为这个，我们来到这里来聚会，来敬拜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今天是农历年春节之前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面来到你的面前，要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哦，主啊，我们回头看这一年，都是你丰盛的恩典，你真的是以恩典为岁月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至油。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每天赐给我们丰盛的饮食，赐给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今天能够侍立在你的面前，能够敬虔的在北京度日，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感谢你，特别是时时的不能忘记你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甚至将你的独生爱子从天上赐下来，为我们舍了，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过上更加丰盛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这样丰盛的恩典。哦，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不是靠着势力，不是靠着才能，乃是靠着你的圣灵方能成事。求主的灵来到我们的中间，现在就从上面厚厚的浇灌下来，使我们说的，使我们听的都同感一灵，让我们的心被恩感，从心里赞美你，从心里感谢你，让我们立志在新的一年里面为你而活，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你的人。感谢赞美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赞美主啊，当我们在打开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读刚才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我们在圣经上，上帝给我们写了一卷书，启示我们他是那位伟大的神。我们也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个主日敬拜，就是在今年的农历年，马上就过春节了，我在这里呢，就是奉主的名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也主恩常在，在大家回家的路上，回去看父母的时候啊，我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忙碌的生活能够 slow down， 放下来，然后呢数算神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然后回想这一年神给了你哪些的恩典，然后回到家里带着主的爱回去。因为主的爱说，我们走到哪里要把主的爱的馨香之气带到你所到的每一个地方。你在哪里，哪里就有爱，你在哪里，哪里就有和平。当我们讲到今天的一个题目呢，我们是继续讲教会是什么的这个系列最后一讲，教会的奉献。当讲到教会这个奉献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心中会不会有一个自己的定义哈。我查了一下这个定义之后，我发现关于这个奉献呢，它的希伯来文十一奉献呢大约是这么讲的，它是叫 master 这个字啊，它其实表面的意思呢就是十分之一的部分，就是十分之一，百分之十。中文呢给它翻译成奉献，奉是什么意思呢？奉是捧着的意思，捧着。献呢是献祭的意思，奉献连在一起就是什么？是捧着献祭，恭敬的交付。你看到里面有一幅画面，我们每次在这个前面收奉献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要两手伸出来然后接到这个奉献袋？因为这个钱是献给我们的上帝的，它不是献给某一个人的，也不是献给牧师的，它献给的是神的，因为这个家是神的家。这个奉献呢有一个反义词，我查了一下呢，中文的反义词就是索取。如果你不明白奉献，那你能明白索取也行，因为两个正好是相反的。奉献是什么？奉献是给，是施，对不对？那索取呢？索取是接受，对不对？圣经上明确的讲，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回到你的家里的时候，你是那个捧奉献的人，而不是那个索取的人。你回到你的家里，你要孝敬你的父母，对不对？你是那个把钱来给你的父母的那个人，而不是翘着二郎腿在那里看电视等着吃的那个人。回去帮你的父母洗洗碗，刷刷盘子，陪他捶捶背，陪他聊聊天，经常给他打打电话，这个都是我们表达爱的方式。所以当我们说奉献的时候，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奉献是什么概念呢？奉献是因为你心里有爱，对不对？是因为心里有感恩，你感谢父母，你感谢神。你想想说，因为你有了这个感谢之心，是里面的爱心，里面的感恩之心，外在你有一种表现。你用什么来表达说我爱父母？怎么知道你爱父母？对不对？我们说你要回去为你父母做一点事情，用外在的行为来表达你内心的爱心。你不是只是耍嘴皮子停在嘴上说我爱你我爱你的，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今天你来到神的家，你来到神的教会的时候，你是哪一位？你是那个捧着准备奉献的那一位，你还是等着说你们都来服侍我？我是索取的那一位。这个地方不好你抱怨，那个地方不好你抱怨，有没有看到家中的需要？站出来，这是我的家，这是神的家，我能做到的，我能看到的，我去补上，因为我爱这个家。父母在啊，你的家就在。那同样的，神在，这个神的家才真正在。所以我们来到神的家，要知道说，神的家里面有神在。你来到这里是要遇见神，你在这里面遇见了神，你和神的关系正确了，你和人的关系才能正确。你有全心全意的你去爱神了，你有那个爱神之心，你才能表达出来那个去爱人的心。因为神说得很清楚，是说你连那个看得见的照着我的形象所造的人你都不能爱，你说爱我爱我不是空话吗？因为神你看不见啊，你爱神怎么能看得见呢？你爱神要用你的外在的行为来表达出来，爱神是要有行动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要一起来思考这个事。我今天呢要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呢，就是说既然是讲到奉献，我们就一起的要来思考说，为什么基督徒回到神的家中要奉献呢？ 为什么是基督徒奉献而非基督徒？我们说，如果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把奉献袋传过去呢？那你已经成了基督徒，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回到自己的家中，你要想想为什么是要向你要求说基督徒必须奉献。那么圣经中其实来讲有非常多的教导，但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大家分享三个最主要的原因，为什么基督徒要奉献。首先，你要确实的知道，因为我们说奉献啊，其实首先你得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你没办法行，对不对？首先你得知道，而且你得确实的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啊，因为人钱万物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是神的。为什么？看圣经上怎么说。我们刚才念的这段圣经哈，有一段经文我们刚才念说，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的乐意的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再献给你。我们知道这是在历代志上29章讲的，这是大卫王他心存感恩，他觉得他要感谢神，他要为神建一个圣殿的时候，因为他打仗杀了很多的敌人流血，耶和华说，你不能为我建殿，你的儿子将来会为我建殿。但是大卫王为了他儿子将来为耶和华建圣，他预备很多的建筑的材料，包括金银拿出来奉献。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百姓，他的百夫长，他的我不是百夫长 sorry 啊，就是他的这个族长，就是跟随大卫王一起把自己的金子拿出来，银子拿出来，材料拿出来，要准备为耶和华神建殿，要在这个施工上每一个人都有份。当他看到他的百姓甘心乐意的奉献的时候，大卫王在神的面前向神献上深深的感恩，这是他的一句祷告词。他说什么？人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我算什么？我虽然是王，但是我算什么？你竟这样眷顾我。我们今天你的百姓能够如此乐意的侍奉你，能够乐意的把从你而得的再献给你，我们要感谢你。因为大卫有这个认识，他知道所有现在手里所得的，我的国位，我的民，还有这一切金子银子，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都是从你而来的，所以他有感恩之心，拿出来要献给神。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奉献的时候，我们说是施，是给，对不对？如果你手里什么都没有，你拿什么奉献啊？对不对？所以你奉献的第一条是说，你手里得有东西才能拿出来奉献，对不对？那你这个手里有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会常常觉得说，这一切都是我自己赚来的，对不对？在我们特别是不认识主之前，你看看啊，这个上帝在讲的时候啊，他告诉我们，其实万物都是从神而来，也不缺乏的。那么有一个诗人，我们知道诗人呢亚萨，在他的诗篇上，他是这样来把这个奉献有一个非常非常精辟的教训给我们。他怎么说的呢？他是以这个神的口气来讲，他说，我不从你的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的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我，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这是诗人亚萨在诗篇50篇的一个向神的赞美。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是神的，一切都是神的，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一切都是神的。这是在圣经上这样明明确确的告诉我们。所以在旧约当中的时候，当人们献祭的时候，献牛也好，献羊也好，其实你看到没有，在这里面说的非常明确，神要的不是说要你的牛，要你的羊，因为牛羊百兽万物一切都是神的，他不需要这些，他不缺乏。 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我们的感谢祭。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完全的明白，完全深切的知道，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当我们知道了这个真理之后，我们才能甘心乐意的以感谢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呐、啊，我一切的所有都是你赐给我的，所以我才能甘心乐意的把你赐给我的这一切拿出来一部分再回献给你，献给你，献给你。我们后面要讲献给神干什么呢？神自己并不缺乏，因为一切都是他的。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知道这个真理，有一颗感恩的心，以感恩的心献祭。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家中，你是不是说当称谢他的名进入他的院，当以感谢赞美他进入他的门，有没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赞美的心来到上帝的家中，以这样的心态来朝见我们的神？这是神所真正需要的。所以首先一个感恩的心才有可能有奉献的物，因为是一切都是从心里发出的，心决定了你外面的行动，外面的行动来彰显了你里面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对不对？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神让我们看到一个真理，万物都是神所造的，他不缺乏，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神的。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所以献祭呢，或者是叫我们今天讲的奉献，是出于我们对神的感谢。我们中间啊，这个有一位老伯伯，这个老伯伯很有感恩之心，他80多岁了就没有去过医院。当别人说你身体怎么这么好呢，你怎么这么精神呢，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什么？感谢神，神赐给我的，感谢神，神赐给我的，一切都是他的恩典，我现在能够这样健健康康的活着就是一个荣耀的见证，因为神看顾我，他把荣耀归给神。这是心里知道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第二点，你要想想说，其实一切都而来，具体到一个点说，甚至我们今天能活着，我们能站在这里都是神的恩典。为什么？甚至连我们呼的这口气呀、啊，都是从他而来的。你看经上怎么说，在使徒行传上讲说，创造宇宙和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去服侍他，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看到没有，这里说的是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主，他什么都不缺乏，他自己倒是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认不认识主，你得到的阳光，你得到的空气，你得到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特别是在北京，我们有深深的感受，对不对？你呼这口气都不容易，对不对？感谢主。你再有办法，现在等雾霾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没有马上的办法能解决，我们只能祈求天父怜悯我们，饶恕我们的罪，来一股风吧，把风吹走吧，看看今天的蓝天。我们要从心里感谢神，因为神怜悯我们这些住在北京的他的子民。记得吗？在亚伯拉罕为那个城祷告的时候，为索多玛城祷告的时候，这个城中哪怕有10亿人，我也不灭这个城。但愿在北京有超过10个以上的艺人是单单为主而活的人。我们今天在北京要天天为北京祷告啊，因为我们呼的这口气都不容易，人活着呼着这口气都不容易。所以你看到没有，能活着本身都是神的恩典，而且神也赐给万物给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思想啊，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靠自己在活着，神告诉我们说，他不仅是把生命、把气息、把万物都赐给我们。如果你有小孩子，你就知道说，当要生 baby 之前，你作为父母的话，你在父母在这个生小 baby 之前，你是不是就把这个小 baby 需要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对不对？他需要的婴儿床、他的奶瓶、他的一切你都准备好了，你才会生他，对不对？你生了他之后的话呢，你还会照顾他，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上帝他不是一次创造完了就什么都不管了，上帝创造了万有，同时他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每一天我们能够出入平安，每一天我们能够享受这个蓝天，能够吸收这个空气，能够被阳光普照，是谁在背后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是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 他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我们才能够在这里敬虔度日，我们才能四境平安，我们才能不受敌国的干扰，我们才这里能够万国万民在这里敬拜那独一的上帝，都是神的恩典。那么今天我们想到说，如果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要感谢神呐。我最近这个左臂不太舒服啊，老是有点麻，就是颈椎可能用电脑用太多，那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能换一个姿势，都不能睡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我平时对主的感恩太少了。你什么一切都好的时候，你想仰着睡，你想趴着睡，你想侧着睡，你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但是等你有病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都是神的恩典，每天能够让你行动自如，能够让你讲话流畅。但是如果不是神的全能的手托住这些一切啊，你就没有了。神要把这口气给你收回的时候，你就没命了。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愿我们每天称颂他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再往下想，我们今天讲的奉献，讲到钱的事儿，你想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讲到钱多熟悉，但是我告诉你，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需要讲钱。你看看钱是怎么说的哈，你赚钱的能力是神赐给你的，你知道吗？我们在认识神之前，我们都觉得说我赚来的呀，我努力来了，我辛苦得来的。你看神怎么说的，在申命记上他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得货财的力量是神给你的。为了要什么呢？为了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啊，当我们在北京能够有一个舒适的生活，能够有车开，然后呢还银行里有存款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呐、感谢神，因为他把赚钱的能力赐给了你。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上，你赚钱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你可能想说，不对呀，是我辛苦工作啊，人家工作8小时，我工作12个小时啊，我努力得来的。你不要忘了，你的生命气息，你的健康，你的聪慧的大脑，你遇到什么样的人，你遇到什么样的机会，都是冥冥之中谋事在人，成事不在你，成事在我们上帝的手中。若不是从天上来的，你就什么都得不到。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真理。所以你赚钱的能力是神所赏给你的。当我们想到我们拥有的货物，拥有的财宝，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真的要在面前悔改认罪，要思考是说，到底是我得来的还是神赏赐的，到底是我的力量我的能力，还是我的力量能力本身都是神所赐给我的，我生命气息这口气都是他赐给我的。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你就会从心里感谢上帝了。感谢上帝，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从天上赏赐给你的，如果不是出于他，你一切都得不着。感谢主。你知道吗，在我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啊，我就查到一句话，还给我吓一跳。我寻思金子银子咱们都是地上的事儿，对不对？在哈该书上有这样一句话哈，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看到没有，上帝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你觉得那钱是你的吗？连钱也好，财富也好，你的生命也好，你得货财，你能赚钱的能力，你的一切的聪明才智都是神给你的。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啊，他这个是非常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呢这个觉得，哎呀，我能够上北大，哎呀，我多聪明，我多努力。直到他认识了主之后，他才能发出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说，对呀，跟我一样努力的人多了，怎么就是我呢？跟我一样努力的人多了，怎么就是我今天有这样的生活呢？当他认识了主之后，他才知道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你认识耶和华的时候，你才知道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当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是靠你自己得来的。我们要有一个智慧啊，认识创造主，他是创造一切万物的那位创造主，他是提供给我们一切所需的那位主，他要来 他要给赐给我们是更加丰盛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我们才能有真正丰盛的生命，有他无限的供应，在他里面我们不缺乏。所以我们要纪念他。第二点，因为旧约也教导我们要奉献十一，在旧约当中呢，有一个人率先他做十一奉献的例子给我们做榜样，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在圣经中记载率先十一奉献的。有一段经文记载说，这是在创世纪里面哈，他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这是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的。这个背景呢，是亚伯拉罕杀败了基大老马王和他的联军之后，他回来的时候他敬畏神，将荣耀归给神，他感谢神帮助他杀败仇敌，把他的侄儿罗德和所有掳去的人民货物财物人民全都再夺回来。夺回来之后呢，他拿出其中的战利品啊，十分之一献给神的仆人麦基洗德。我不知道你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思想啊，为什么仗是谁打的？亚伯拉罕打的，对不对？他用少少的精兵把敌人追上，敌人把他的这个侄儿和所有的财产都夺回来。可是麦基洗德没有跟他一块儿去打仗啊，他为什么回来要把他得的十分之一要献给麦基洗德呢？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你知道哈，到了这个我们在看后面的时候，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作者是这么解释的：因为麦基洗德是撒冷王，是至高神的祭司。刚才说那句话，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这是谁说的？麦基洗德，神的祭司，为亚伯拉罕的祝福。他说你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亚伯拉罕你的手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也就是说，独有亚伯拉罕他能够为，独有麦基洗德能够为亚伯拉罕祝福。而麦基洗德其实在希伯来书上启示的就是，他是我们那位尊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的预表，我们今天的大祭司。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现代的基督徒的十一奉献实际上是献给的是那位永活的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为我们天天祝福，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是他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托着我们每天他供给我们丰盛的需要，一切都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他。那看到亚伯拉罕所行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子孙雅各照着他爷爷所行的，他也是这样行的。当雅各在逃亡的路上的时候，在伯特利他许愿说，神若是与我同在，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呢，所立的这个柱子的石头呢，就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看到没有啊？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雅各在上帝面前的立约。他拿出说，他知道一切所得都是从上帝赐给他的，他拿出十分之一献给神。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在雅各他认识主的初期阶段哈，他跟神有条件的。如果你给我吃的给我穿的，我就把十分之一献给你。但是即使是这样，神也是信实的，因为雅各献上的十分之一得蒙神的悦纳。那么结果怎么样呢？长话短讲，就是等到雅各20年在他舅舅家，等他逃回来再回到他父家的时候，在回来的路上他是怎样说的？他回来的路上要见他哥哥以扫的时候，他向神感恩，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呐、啊，你向仆人所施的慈爱，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儿也不配得。我去的时候啊，我之前只是拿着我的杖过这个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我回来的时候成了两队了。我们知道他回来的时候，他有两个媳妇儿，还有两个妾，然后是四个这个太太给他生了12个儿子，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对不对？神借着他成了以色列的先祖。所以我们看到说，耶和华 的神他所给你的 promise 他的应许是信实的。那么亚伯拉罕献上十分之一，亚伯拉罕的子孙雅各照着他爷爷亚伯拉罕所做的也献上十分之一，看到他们的生命在永恒当中，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们在永恒当中，因为在神那里人都是活的。今天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你是吗？我们要知道哈，在圣经上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说凡是以信为本的人，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在加拉太书的三章七节告诉我们，如果你是以信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耶稣对亚伯拉罕子孙的要求怎么说的？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理解？亚伯拉罕所行的我们也要行，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神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不过对于这个呢，我们确实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个过程。我自己最初去教会的时候，我当慕道友的时候，当那个奉献单传过来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纠结的。你说献吧不愿意，不献吧不好意思，对不对？但是呢，小朋友孩子小啊，那吃教会的面包啊，面包总要有人花钱买，对不对？我最初是觉得不好意思，拿出来，哎呦，数数最小的那个1000日元塞在里面，那不是奉献。我们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也没有感恩的心。我们是信了主多少年之后，然后我们读了圣经，我们明白了神的话语，我们是每一个主日来之前把奉献事先准备好，然后来到叫奉献的时候甘心乐意的放在奉献袋里，这个是奉献。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摩西在说的时候呢，他说摩西是传这个十一奉献，实际上是神的律法。你看哈，在利未记上他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摩西这样讲是什么意思？你看到没有？很清楚，说十分之一是归给耶和华的。他这里特别是对以色列人讲说，以色列人应当把牲畜田产以及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神，以此显明以色列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出自于神，让人学习敬畏神，学习感谢神，学习操练把从神而得的献给神。他献给的十分之一实际上也是在供养神的仆人和圣殿所需要的一切，对不对？因为神说在禾场上，就什么牛在禾场上不能够笼住他的嘴，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所以当摩西这样说，他说这是律法的时候，你看到没有？这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思想了。律法是让我们知罪，因为律法说你十分之一要献给神，当你还没有献十分之一给神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说，神呢，我有罪了，因为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知道了，十分之一是神的，我没有献给神就是偷献，是漏献，偷纳漏纳，这是罪了。人知道行什么却行不出来，这是我们的罪。所以律法是让我们知罪，唯有神的恩典让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神没有说啊，因为你这个信心小没有献十分之一，夸给你一个大棒子说你不要在这里了，不是这样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神需要我们是我们有一个自由的意志，选择相信神给我们的恩典足够用。所以因为感恩，因为相信神必供给我一切，我遵行神的律法要讨神的喜悦，所以我拿出来献给神。你也不要说我今天赚的钱还少，等到我赚一笔大钱了，我赚了很多钱了，我有钱了，我一笔献给神。我告诉你不可能，做不到。你连你小钱的时候，你钱少的时候你都舍不得献给神，你钱多的时候更舍不得。所以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做呢？基督徒应该是说，神是看你现在有的，不是看你没的。你现在有的拿出来献，拿你在献的这个过程中，神祝福你，加给你信心，是在不断小的这个钱的这个献的过程中，你的信心增加，不断的增加，献给神的更多。感谢主，愿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愿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信心。感谢主。 马拉基怎么说呢？先知马拉基说，你十分之一奉献是蒙祝福的。我们常常听，是不是在 MC 在前面讲说，哦，下面是奉献的时间，奉献呢是基督徒得祝福的一个管道，你们得祝福的时间到了，什么意思啊？你看啊，在马拉基先知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清楚吗？看到没有啊？这里说当纳的，什么叫当纳的？当纳的就是你应当纳的，就是你必须纳的，你不纳，刚才讲就是偷纳漏纳。有人甚至说啊，他说十一奉献实际上是你当行的，是必须的，十一之外以上的才是奉献的。所以我们回头看，我们对照自己，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的奉献，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悔改认罪，愿神赐给你力量，让你从心里面甘心乐意的奉献给神。那么这里很清楚说当纳的，那么还讲呢，说仓库，什么叫仓库啊？仓库是指的，原来是讲指的是圣殿中的库府，就是神的家，今天来讲就是我们神的家，神的家就是教会啊。神的家是教会，那我就要问你了，神的家教会是不是你的家？你把这当成家吗？如果你当成家，你爱这个家吗？如果你爱这个家的话，你为这个家里做点什么呢？同样的道理，我们到快过年了，我们回家是一模一样的，你真的好好想想，说你爱你父母，对不对？你爱你父母，你为你父母做点什么？你平时给他打几个电话？你平时给父母邮多少钱？你用什么表达你爱父母？同样的道理，今天来到神的教会，神的家里，你也要想，你如果真爱这个家，你一定能看到这个家的需要。如果你真爱这个家，你把它当做你的家，对不对？你就想方设法的要希望这个家能好起来。这个家如果有缺口的话，你愿意去站起来去堵上这个缺口，对不对？如果你爱这个家，你希望这个家不要有纷争，你希望这个家弟兄姐妹在家里面彼此相爱，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真爱这个家，你对这个家就很多的这个祷告，很多的奉献在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其中有一个小姐妹啊，她刚刚信主，她就凭着说圣经这么说，对不对？十一奉献，她就凭着信心说遵行主的旨意，她就十一奉献。到了年底的时候啊，非常让他吃惊，他没想到他升职和涨的工资超出他所求所想。我在这里不是要宣扬什么成功神学啊，但是要告诉你说，确实如果你心里的话对神有这样的信赖，神是信实的，他要祝福你的方式渠道不一样，也许不一定是给你涨工资，但是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永恒当中一定纪念你。感谢主。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要想到就是说，在新约当中，其实新约教导我们要奉献的更多，在新约中教导我们要奉献的更多是在说什么呢？在新约当中啊，其实他告诉我们，首先我们一个人呢，你在奉献金钱之前，你人得对。什么意思呢？就说他说你要把身体献给神啊，把身体献给神是什么意思？是说你看在罗马书保罗这样劝弟兄们哈，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什么意思啊？身体，这里指的身体，身体啊，身体指的是生命中所有的才能。你有想过吗？比如说你今天你说你会唱歌，你唱歌虽然你后来经过各种各样的训练，经过各种各样，但是如果没有先天上帝所赐给你那个歌喉，你也唱不好，好不到哪里去，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如果有唱歌的这种恩赐，这种才能，来为主歌唱吧，把它献给神。如果今天你有关心人的恩赐，你看到人有怜悯人的那种恩赐，把它献给神吧，去爱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你去为那个人，为那个灵魂祷告，关心他，关心你的牧者，关心教会。你如果有这样的心，对不对？我们今天我们这么堂这么大一个堂，说每个星期天主日敬拜，你知道 台前幕后，包括现在台前幕后100多人在服侍地上教会，他们早早的就要来到这个地方来服侍主，所以我们为他们而感恩。但愿我们今天新的一年度里面，每一个人都能看到家里的需要，站出来为主摆上自己，将身体献上啊，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啊，常常体恤这个世界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纠结的过程当中，常常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选择顺服神，愿神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光照我们，使我们顺服圣灵，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肉体，使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更新变化。所以呢，你只有是人对了，你献上的这个钱才对，你只有是心有感恩的心，你才愿意拿出来奉献给神。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学习的是要什么呢？把身体献上，为主而活，或活或死，我们都是主的人。但愿神的话能够扎我们的心。我们知道连世人都说啊，说滴水相报叫什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知道我们得到了多大的恩典吗？神把我们从永远的死亡中救回来，如果我们知道上帝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多么大的恩典，他为我们做了多大的事儿，你就愿意甘心乐意的奉献了。耶稣基督从高天降到世上来，为什么？他为了让我们富足，他自己成了贫穷；为了让我们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他舍弃了天上的荣华富贵来到地上。如果你知道说，如果进入永死是多么可怕，他把我们从那永死当中救出来的话，你知道这样的恩典，献上钱算什么？连整个人都应该献给他，对不对？无论我们人怎么做，你都没有办法完全回报报答神的恩典，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感恩之心。所以我们不光要把身体献上，我们还要把全心都献给上帝。为什么？因为神深深的知道我们，说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因为神知道我们，我们不能说这边喊着侍奉主，那边是侍奉钱。尤其是现在的时代，大家都向前看，都觉得是钱能使这个心应心，对不对？有了钱我什么都可以做，这是人想的，对不对？但是神说有钱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有钱了你就完全依靠钱了。你现在不愿意这个纠结的人哈，不愿意拿出来奉献的人，是觉得说我有了钱我得给自己准备着，我自己还不够用呢，我拿什么拿出来给别人用，对不对？这是人的想法。但是神说这是错的，你要把全部的心思献给我，注目在我的身上，我要祝福你们。这是神说的啊，神说你们要把全心，要全心全意的爱他。你心中如果你侍奉着马门又侍奉着神的时候，你是两边纠结的，你不可能把全心献给神的，你也不可能甘心乐意。因为什么？你纠结嘛，对不对？所以但愿耶稣基督的话今天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让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他。我们那话说回来了，说那你到底献多少合适呢？圣经上给我们的例子是说，要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你心中对耶稣的爱有多少，你就能拿出来多少奉献给他。你对他的爱少，你当然奉献就少。我们想想，比如说那些传教士，他们那时候来到中国来传道的时候，中国是什么条件？他们的母国是什么条件？为什么？我们最有名的一个传道人，我们知道对中国做出很大贡献的，我们知道戴德生牧师，对不对？他说我若有1000英镑，我没有1磅英镑不留下不给中国；我若有1000条生命，我没有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为什么？他为什么爱中国？他为什么从英国跑到这里来？因为他爱耶稣，他爱耶稣所爱的中国。你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你爱中国吗？如果你爱中国，你为中国做了什么呢？我们多多的为我们的祖国祷告，愿福音能够传遍神州大地，愿万人都能够尊主为大。圣经上还告诉我们一个例子，说将一切养生的献上，那个寡妇献上2个小钱，钱不多，但是他把他的一切都献给神了。他献上的是我们今天献上的，说实在的都是说吧，献上我们还有余啊。那个寡妇献上的是2个小钱献上，他养生的全都献上了，这是我们要献上的那种态度。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时间更多的讲，就说我们献上他为什么？简单的一点讲，其实还是有一条我们要知道，说 其实我们最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财宝存在天上。什么叫把财宝存在天上呢？就是说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你要思想跟永恒有没有关系，跟永生价值有没有关系。如果你的奉献、你的服侍、你说话行事为人、心思意念，如果你做的每一件事都跟永恒有关系了，你真正有智慧了。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为认识耶和华我们就有了永生，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有了永生，我们有了永生，一切从永恒、从永生的角度来看待的时候，你就真有智慧了。你想想，在永恒当中，我们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来，走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带走。金钱在这个地上要把它用在该用的地方上。那么今天我们上次我觉得那个李牧师讲过，说教会有很多的意向，比如说在这个牛津大学要建立这个基督教研究中心，你愿不愿意献上一份啊？你愿不愿意在其中有份啊？不仅为我们这一代，也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要抢夺那个阵地，愿世界能够尊主为大，愿我们每一个人心被恩感，愿意站出来。包括现在教会最近弄的什么 Gala 的项目啊，包括弄的这个 Rise 的项目 Rise Me Up， 都是为了要为神的国度来筹钱。我顺便讲一句，不愿意讲钱，但是也顺便的讲一句哈，其实我们每一周，这过去一年这一个礼拜，我们平均1000人的教会，一个人平均的奉献100元，只有100元，100元其中有40元就是你们现在坐这个座位啊，40元房租出去了，剩下的60元能干什么呢？剩下的60元就是去做这个宣教啊，还有我们全职同工的这个生活费啊，还有很多我们要做的事情做不了。愿我们看到教会的需要站出来，你心中有感动，在永恒当中把你的钱存在天上。所以我们讲了半天，最终的结论呢，我们需要这样来考虑，就说呢，其实圣经教导我们，我们的一切都是神，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奉献1/10甚至更多。耶稣说，如果你们爱我的话，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爱耶稣吗？你打算怎样行？上帝祝福你们。